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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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每一次凝望，每一次把玩，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喜悦。收藏是习惯，
我都攒了好多漂亮的糖纸了，
也是乐趣。
您甭管收什么，不就是图一乐吗？
其中充满了智慧。
我觉得呀，能玩收藏的都特有文化，特懂生活，
还是一种传承。
对喽，收藏就得代代相传。
欢迎走进艺海藏家。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给我们讲一讲玉制礼器。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玉制的形态，玉龟。现在来说啊，我们在这个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可能比较多一些、啊、
对对对，
上朝的时候手里拿的那种东西，
护板
啊，护板
啊，对，它那个最早啊，应该说就是从玉龟的原始形态中分离出来的。
嗯，
这个学术界有些分歧，看法不太一样啊，认为龟就是龟，这个护板是另外发生。
嗯，
但是呢，实际上啊，在《礼记》上有一段记载，《礼记》呢记载就说哈，祭祀之时，奠正龟为直，大龟为户，就是这个户啊。有人从这个字形上说啊，这个户啊，因为上面是个竹字头，
嗯，
底下是戊，读这个音是吧？它应该是个竹木制品，
对，材质应该不一样。
对，它跟那个玉龟，它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但是《礼记》上就这么记载，大龟为户，就是说这个户呢，最早。他是在这个朝聘或者说这个上朝的时候啊，就跟影视剧里差不多，是这个大臣手上拿的一个东西。实际根据《礼记》的记载哈、啊，在这个用龟的制度上，就是有这种传承的。它不光是这个作为礼器的龟，祭祀一方之主，是吧？而且呢，它还是作为一个身份的标志，跟璧啊这种形态差不多。它是什么呀？非常大的这个龟哈，是这个王。王呢，这个有记载是插在这个后背上，
嗯，
而且呢能保持它一个仪态。然后官员人等呢，就都是持在手上，双手捧着，而且尺寸大小不一样，纹饰形状也不一样，以此来分出它的等级。就是远远一看上去，是吧？它的龟又大，做的又美，它的地位肯定就高。他拿的龟呢小。它的地位肯定就低一些，基本上就是战国以后啊，龟就被这个护板取代了。这个护板呢，过去这个是象牙和竹木制的都有。到了唐朝呢，根据这个礼制规定哈、啊，就是唐朝的时候呢，五品以上的官员用象牙制的护板，那个形状跟龟形是一样的，更加薄一点，而且呢上边那个锐角不显得那么尖锐了。稍微浑圆一点就感觉啊，它但是它形制是一样的。一般的用法呢，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电视主持人的提词儿用的那个东西放在手上，是不是？或者拿个手上拿个，它那个也可以作为提词儿用的。就是今天备忘，因为上朝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啊、
嗯，
就是
也非常严谨
啊。从城外的住所赶到皇宫、嗯，还得听着皇上什么时候叫他呀？时间长了，这个忘了要说什么啊。可能会把一些要点忘掉，他会提前记在后面。过去的礼节嘛，你当着皇上还要拿出个什么纸来，是吧？拿出这个竹简在那念，感觉不成体统。那么呢，你就必须要保持一个仪态端庄的这种感觉，双手持一个龟，表示你的身份是礼仪。而龟的背面呢，记些要点，这个是情理中的事儿。
这有它的实用功能啊。
对，所以镶颜的时间非常长。到明朝以后不太用了，这个护板不太用了，因为清人的习惯不太一样。清人是把这个需要提醒这个折子是掖在袖子里边或者掖着靴子里边， 清朝有一个重要的，它是马上民族沿袭下来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小东西，就是放这些随手用的东西，它叫靴衣儿。这北京话里边还保留了有，后来的人不太用了。我那时候小时候，那些老人管那个钱包就是手袋这种东西，
嗯，
现在叫钱包叫手袋，当时还都叫靴衣儿，它习惯上还叫它靴衣儿，啊，
哦，是挎在身上的吗？
因为满族人是骑马民族嘛，
嗯，
所以他常年穿一个大靴子啊，他身上没有兜，所以呢，他把有些小东西哈，就是类似这种东西，他插在靴子里，所以叫靴衣儿，
哦，
啊，掖提手一个夜晚的夜，靴子的靴，就这么一个字儿，就是
掖到靴子里，
掖在靴子里的东西，他是采用了这么一种方法，跟那个汉人习惯不太一样，所以呢，在清代人就不再用这个护板这一类东西了。他有的什么东西拢在袖子里或者插在靴子里。
除了玉璧、玉圭，玉章也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一。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半圭为章，这说明玉章的形状和玉圭相似，不同之处在于玉章呈扁平长方体状，一端斜刃，另一端有穿孔，通常分为体和柄两部分。
跟龟特别有关系呢，就是玉章，
嗯，
啊，我们讲礼器里边不是有这个有龟吗？有章，这个章在说文里解释就是半龟，就是一半的龟，
哦，
就是章。也有人认为呢，它是从这个一种兵器是钺，就是像那个沙和尚用的那个大铲形的东西横过来用那么一种东西，
哦，
也像个斧子啊，就是像斧子那么一种早期的一个用具，就是它像一半的龟啊，就是章啊，
嗯，
周礼中记载章呢有好几种，一种呢是以这个赤章记南方，这是我们提到的，另外呢还有大章、中章还有边章，都是仪仗用的东西，都是天子哈在这个巡守的时候作为仪仗用的，也有用牙章作为符节用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哈早期的礼器啊大概都有使用的一面，也有作为礼用的一面，
嗯
啊，它都是多用途的，不是光在一个场所下用。你比如说祭祀，在这个祭祀中用璧，但是在生活中也用，啊，它只是规格上不太一样，
嗯
啊，所以我们在收藏中呢要注意区分。一般小的呢就是佩戴用的，但是那个章不是，章无法佩戴，就是没有见过戴章的。但凡是章形的小型器，一般是明清以后仿古做的，这个东西是有的，有的做成干脆哈，就做成一个小石斧的感觉那种，实际是做的是章，那个东西有人挂在身上的，类似于后来的那个火镰那种形式的一种小玉制的东西，在杂项鉴定中很多人认不出来啊，不知道说这个东西用杂玉做的这么一个小斧子一样的东西，它不知叫什么，实际就是根据古代这个礼制从这个玉章这样传下来的，
嗯
啊，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牙章哈，它作为一种符节来使用，
嗯，对，
我们以前也听说过这样的一首诗，杨炯的《从军行》里面，
嗯，
牙章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是的，
说的就是这个牙章，是吗？
对，它是那个作为帝王的一个信服，或者是这个传达一个命令，
嗯，
这个命令是可信不可信呢？万一要是这个对方啊间谍什么伪造的呢，就是他作为一个信物吧，就确实是皇帝让我传达这个命令给你，
嗯，
为了保密嘛，可能根本没有字，就是我口授，口授以什么为凭，就是以这个牙章为凭，因为牙章平常人是没有的，只有帝王作为这么信服给这个使者，类似于后来出现的虎符，
嗯，
其实也是传达这个，但是它更完备了，它一般虎符它是两片合起来了，
对，
对不对？
1976年，在河南安阳境内，一座距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妇好墓被考古工作者发掘，这座墓室中出土了千余件极具考古和文物价值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圆雕和浮雕玉虎各四件，而这四件美轮美奂的珍贵玉虎也成为玉器的典范之作。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玉虎，
嗯，
玉虎呢，它写法就是邪玉，现在也叫邪王，一个老虎的虎字，这是这个祭祀西方用的一种，也是它大体上像这个璧呀、龟呀、从章，这个从啊，唯独从是个柱形器，别大的都别的都是扁片，
嗯，
都是一个扁片型的，这个玉虎也是个扁片型的，但是呢，迄今为止的发掘报告中还没见过被确认为礼器的玉虎。虽然那个妇好墓出土了几个小玉虎哈、啊，小老虎，有圆雕的，也有这种片状的啊，一个虎形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啊，按照这个它的形制上来讲，还是佩戴的，或者是摆设一种小摆设，它不是作为这个礼仪制度里边的那个礼遇的那个玉虎。
璜是一种弧形片状玉器，考古出土的璜多配挂于人的胸腹部，且往往是祖玉佩饰中的配件。各个时代的玉璜虽都具有圆弧形的特征，但其形制的变化也非常大，只有少数是规整的半璧形。
现在我们说到了这个玉虎，还有另外一种是玉璜。玉璜是一种弧形片状的玉器哈、
嗯嗯、对，说文里讲是半璧啊，璧不是一个圆环吗，它是半个、嗯、但是半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不一样。从现在见过的出土记录里边哈，它有三分之二大小的，过去叫太半，就是多半个啊、
嗯、
多半个璧，也有呢最小的是大概三分之一个，就是不到一半，也有刚好一半。这个璜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具体啊，作为礼遇的璜应该是什么样，争议也比较多。如果要是准确的按照说文的说法，它就是半璧，就刚好是璧的一半，这个是用作祭祀北方的一种礼遇。常见的这种呢，就是大概三分之一大小，这种璜呢是装饰性的，它一般是成组佩戴，它标明身份的，按照这个记载嘛，就是天子用九璜佩，它有九个璜，都是弯曲向上的，这样的哈，这样一排一排摆下来的，就是我们前面讲过，好像那个王字，王字呢在甲骨中呢是画了五道，然后中间有一个绳好像穿着它，就这么一串，
嗯，
然后省略到最后呢就是三横，三横但是在这个金文中它是上边两横呢离得比较近，下边一横离得比较远，中间这个空呢是省略的意思，就是王至少要带三个以上的这个璜啊，因为它往往画的时候，这个甲骨文像画画一样啊，象形的这个，它底下画一个弯的，就是璜形，然后表示这是一串，就是能带这么三个以上的，
称之为王。
哎，它至少应该按照过去礼制是五个以上，五个，早写就不是早年甲骨就这么写嘛，后来就省略成三个了，就是王。而玉呢，我们前面讲了，玉就是王身上带的那个璜。就是玉，所以它这个字哈、啊、和它这个贴的最近的就是这个所谓这个璜，斜玉旁一个黄色的璜，这种东西呢是最常见的一种装饰玉，因为它从普通贵族就可以至少能带一片装在身上，到天子一下一串就是九个，现在在这个国内大型的这个墓葬比较完好的墓葬中出土过几个都是七璜佩，就是王一级的，就等于是第一等贵族，他身上带的璜呢就是别的都 无数，这一组下来大概都大几百个啊，但是璜呢是最多的，所见的就是七个，地位很高了，就是。
对，我们刚刚从邓老师的讲述当中，我们了解了作为礼器的玉器各种形制，比如说玉璜、玉璧、玉琮等等等等哈。从形制来看，我们可以分为这么多。那么我们要从细部来看，比如说这些玉器上面它们的纹饰会有什么样不同，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每个时代是不是也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使用的纹饰呢？
是的。它这个首先我们说哈，它是跟工具有关，
嗯，
就是加工方式，在新石器时代呢只是把它磨光了就行了，大多是光素无纹，偶尔的有一些阴线的纹啊，阴线纹呢就是你像那个玉琮，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反山文化的那个哈，有一些阴线刻的这个小玉鸟， 这个兽面纹，它在这个玉上面偶尔的会出现一些小的单线条的纹饰，但是不普遍。直到夏，就是因为这个咱们有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嘛，大概就是把这个二里头文化这块哈、啊、就画到下来了。从这一块呢还可以看出来哈、啊，它并非人们所想象的，就是像风胡子说的那个雨穴以后以铜为兵，它应该进入到铜器时代了。到了这个夏王朝呢，铜在生活中已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了。但是作为一个佐证，就是什么呀，当时的玉还有大量的生产工具和兵器，作为兵器，作为生产工具，玉还是大量存在的，它是属于一个铜玉交错的这个时期，纹饰不太明显。非常精美的玉雕，小动物也好啊，雕饰很精美的，尤其是玉璜，因为它作为佩戴物嘛，你总要是越漂亮越好，
对、嗯、
是吧，这样呢细密的这种纹饰出现在商代中晚期。商代中晚期你像那个妇好墓啊什么这些墓里边出土的玉璜就非常美了，嗯，它的雕刻的纹饰啊也非常的漂亮。到周，既然孔子对玉这么尊崇，所以呢周代你从礼记也好，从那个从周礼上面都多次提到了制玉用玉，提到这些说明哈它是很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个呢就是它大量的玉作，它里边有个叫玉人，玉人应该是就是专门制作玉器的这种工匠的首领级的人物，因为大量具体的做这个初始工作的人应该是奴隶，在那个时代哈跟我们现在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代呢就是说它经常发生那种部族战争，或者是那种掠夺性的战争，纯粹就是掠夺性的，它不光掠夺它的粮食啊肉类啊物品啊，
还是要有劳动力，
对，还是掠夺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呢就是当地的熟练的技工青壮年男子给他抢来以后，主要就是当奴隶，就是做这种初始的工作。你比如说破玉，这是一很辛苦的事儿，所以呢就让奴隶来做，他常年做这种事儿，打磨又没有趣味，而且呢劳动强度又大，这种事儿呢都是奴隶做的。所以呢他由于这个形成了国家的完备的体系，有常备军，周已经有常备军了，那个时候呢对周边的这些这个征服性的战争，过去叫讨伐征伐，这种哈征服性的战争的附加的就是大量的奴隶存在，这种奴隶呢就承担了大量的这种劳动这种工作。所以呢商中晚到周的中前期，西周这个时期哈，玉器文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表现呢一个是种类特别多，一个就是纹饰越来越精密，而且在西周的墓葬中首次发现有这个玉函，就是藏玉出现了。因为藏玉最早过去这个记载叫饭玉，就是像吃饭一样把这个已故的这些重要的人哈嘴里填一些碎玉，
哦，
填一些碎玉，
它不是艺术品，
不是，就是一些碎玉，就像把玉吃进去，就像那个
米粒儿似的，
哎，对，就像米粒儿一样。他那个已故的这些人嘛，想象中啊到另一世界应该也有吃的，就把玉给他吃到嘴里去了。然后呢有一个说法哈，就是说用一个大块的玉把它嘴塞住，防止它掉出来，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一个玉蝉。
嗯，
我们见到的那个一直到秦汉时期都很流行的，就是尤其是汉代的那个脸玉出现了以后哈，就是给这个死者嘴里边含一个蝉，有一个成语哈，噤若寒蝉。
哦，
两个意思啊，我们说这个寒蝉不是那个寒蝉，那个寒蝉是什么，就是冬天的蝉，
对，
没声了。
嗯，
这个寒蝉呢是嘴里边含一个蝉，是玉制的蝉，它借这个蝉哈、啊、它的幼虫在地下，然后呢一旦出来以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了。解释很多很多种解释，无非是一种吉祥的寓意，就是像蝉一样将来还会破土而出，
嗯，
是吧，
可以得到人生的一种新的升华哈。
对，是这么一个感觉。
嗯
啊，当时呢就是最早出现的就是嘴里的这个寒蝉，在西周其实已经出现了。
嗯
啊，手上那个有的时候就是也握有玉，最早像小鱼棒一样，后来逐渐呢出现了就是有头，就是一个猪的形状哈、啊，一个小握的手上嘴里含个蝉，手上握个猪，这后来发展到汉代就非常完备了。 而且雕的也非常精细。但是西周呢，偶尔也会出现这种东西啊，在少数墓葬中也有这种发现。这就是整个哈这个夏商周时期的一些主要的门类和特点。我们就说了，到西周完备的礼遇制度，而这些礼遇在生活中呢，又被当作装饰品，会佩戴在身上，是吧？但是呢，要记住的就是什么呀？它不会出现超乎使用的那种大型器，过于大的那个古人无法使用的东西，在当时是不会出现的。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从古至今，收藏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乱云飞渡，藏界江湖险恶，石海勾陈。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为您返本溯源，拨开谜团。
再往前呢，就历代都有了。你比如说，在清初的时候，仿明朝，因为它这个东西流到哪儿去，它也是中国人创造的文明。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今天我们邀请到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来给我们梳理收藏的脉络，讲述背后的故事。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玉作为礼器是在夏商周时期逐渐形成、发展完备的。那当时的礼玉呢，明确为六器，也就是玉璧、玉琮、玉圭、玉章、玉虎，还有玉璜。在用玉礼制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玉又会在各个时期呈现怎样不同的特点呢？那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当中，玉又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好，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邓老师给我们继续讲一讲玉制礼器。
我们今天可以在大部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看到各种各样的玉礼器，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进化，到了商周时，国家各种礼节礼仪不断完善，到了先秦时期，玉礼器也拥有了更为鲜明的特点。
首先啊，玉的材质比较珍贵，在尤其在高古的时候，这个开采啊，这个来源啊比较少，所以它比较珍贵。它首先就是满足上层贵族的需要，然后呢，随着用玉制度的这个发展，我们就讲到了哈，它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像祭祀天地鬼神呐、进行这个重大的社交活动吧，用现在话说就是朝聘呐、这种礼仪活动中，它规定了一系列的用玉制度，就形成了礼玉。它还有呢，就是其实特别正规的有一种那个检测，大家知道就玉册，我们现在说就是风扇的那个重要的文字，它写在一个玉制的薄片上，把它像书页一样的哈，献给天地，献给祖先，这些都是呢非常隆重、非常正式场合用的这个礼制相结合的玉。咱们从客观的讲，就是由于社会稳定，你想西周哈200多年，这个处于一种很稳定的状态，逐渐的呢，这个玉料哈，生产技术的发展，来料充沛，逐渐的就发展到呢，它成为一个贵族普遍佩戴的一种装饰。成这个装饰了以后呢，当然它就跟那个社交啊和人们的生活哈、就越来接触的越紧了。然后在这个它的形制上呢，也就不仅限于我们所谓的那个过去讲的那种六器啊、六锐啊，这个不局限在这个范围内呢。它还出现了一些小的容器、盛储器，你像这个出土的有玉簋，就是一个像一个饭碗一样的，这个玉盘啊，像商代还就有那个玉杵啊、玉臼啊，就是研磨，研磨，因为有些那个妇女化妆啊用的一些精细颜料啊、这种东西需要研磨的这种东西啊，或者是高档的药材啊，是吧？这些东西用研磨的就开始出现玉的了。这个玉的呢，就逐渐渗透到生活的很多方面了。我们就讲到了哈，就像它那个，甚至于丧葬用玉，就像饭玉啊、寒玉啊，是吧？这些东西都出现了。 这个就是随着它这个客观上讲，就是来料的数量大了，加工呢比较水平高了，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玉逐渐的从这个城市化的这些东西中越来越生活了。你比如说这个出现了这个很多动物形象的，在雕刻技法上呢也是纹饰哈越来越细腻，而且呢不是简单的，就是我们讲早期是简单的线刻，后来呢就发展成那个有阴纹有阳纹的这种雕塑感越来越强的这种浮雕形态的这种东西了，甚至于在技法上哈，在商代的时候出现了所谓这个一面坡的这种雕法，就是呢它一面是斜面一面是直面，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器物的立体感更凸显出来了。以至到后来呢就是发展到两面坡，到汉代最著名的就是汉代，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八字啊。有人说汉八刀的一种解释就是这种，就是它是两面坡，像一个八字一样，这样的雕塑呢它这个立体感就更强了。这是在这个技术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很多这个小动物啊纹饰，有的是小圆雕，这样一些小动物的小圆雕也越来越多，在这个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比较靠谱的是什么呀，一个是作为镇来使用，因为过去哈它是席地，人走动带起来一些什么呀，它这个丝帛类的东西啊或者这种东西哈，它容易被刮起来，这样帐子什么的需要压一压，压一压的话呢它就是做一个小沉重一点的，用一个小石头啊，这个老百姓也就解决问题了。要是贵族的话呢就用玉雕一个小兽小动物是吧，放在那儿它又挺漂亮。所以简单的陈设用品啊，我感觉玉的哈这么小的东西哈不应该是陈设器，应该还是实用器范围内的，就类似是做镇这一类的东西，它是很合用的啊。
我们今天看到更多的是镇纸这类的东西哈，就比如说
对
类似它这样的实用功能。
对，但是过去还有一个哈，过去是人们是席地生活，大部分是用席，席这种东西哈，它受潮以后干燥以后啊，它会卷，会翘脚，所以在席上面都有镇。不光帐子有镇，这个席上也有席镇，席镇一般都是铜的哈，更重一些的东西。但是呢这个玉镇哈当时肯定是大量使用的，所以在这个商周哈，这些这个食用类的这些小动物哈有的也非常可爱，形成那个时期的一个特点啊，而且呢这个形象设计上也非常讲究。有人也总结过那个时候的哈，就是所谓是鹰展翅，是一个正面的鹰打开翅膀的这个一个形象，狗回头啊，狗把头回过去了，它这个用料哈就非常合理。你想狗如果头要是前探着，它下面脖子以下这一块要全部要把它掏掉，如果回头的状态呢，一个是很生动很别致，另外呢它从材料上来讲呢非常好处理，
不至于浪费，
哎，对，也很省料，它形成了一个圆的感觉。还有呢蛟尾龙或者叫龙蛟尾，还有那个兽眼蛙，兽眼呢它形成了一个就是所谓用一面坡的那种手法，类似把它驮出一个凹槽来啊，这个跟过去哈就是那个所谓木型眼，就是用单线条啊像一个木字那样的一个那种眼睛啊要生动的多了。然后还有呢长颈的鹅，所谓的鹅长颈鱼躬身，这样一些哈特别有特点的这些小动物哈，我感觉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玩具。我们总不能忘了孩子，是吧？
对，
哎，现在的小孩有玩具，非常贵的玩具，是吧？都有。那么那个时候贵族子弟，孩子也要玩啊，是吧？你用玉雕一些小玩具给他玩，他肯定也是很高兴的，或者作为一种小礼物送给他，他也或者是很高兴的。所以呢我感觉有一些东西哈，你真的想不出它有什么用来，它又不适合佩戴，我感觉应该
也不是礼器，
不像。因为这个小玩具这种东西哈，这个孩子们总是要有这么一部分的，尤其呢孩子少的家长地位显赫，那么更是娇宠一些，孩子喜欢这种东西是不是啊，那么就叫人做一个好了，是吧？那个奴隶制嘛，你叫家人给他做一个就好了嘛，他那个小孩哭哭闹闹的喜欢什么的东西，这个应该也是情理中的东西。
对，是现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女孩子喜欢芭比娃娃
啊，对对 对, 对, 对、
啊，材质不一样嘛。
对。
然后男孩子喜欢小汽车，
对。
但是因为咱们这个科技啊，无论咱们的工艺、艺术水平啊，逐渐逐渐发展了之后，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形式啊。
对。
那过去呢，可能就是通过一些大自然当中的建物哈，
是。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些动物形态，那么要觉得好玩的话，给它雕一个，
是，
也是有这种可能的哈。
是。小女孩，你比如说弄一个小鹅呀，
嗯。
是吧，弄一个小兔啊，一个小鱼啊，可能女孩子比较喜欢。
对，
小男孩子呢弄一个狗啊，弄个鹰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因为这种东西啊有时候真的不太好解释，你说它是一个什么特别确切的实用品呢，这个不太好说。所以我感觉哈，有些东西可能就是玩具，但是它出现的哈，比较晚，因为加工方式哈，加工的手段的提高，所以在新石器时代没有出现，在商周时期这种东西哈、出现了，也是正常的，也是当时的一个特点。
随着礼仪制度的发展日趋完备，礼乐也发展到了高峰，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用乐制度。那么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乐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随着这个我们看啊，用玉逐渐逐渐的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然后呢在这个相对的交际中啊，出现这个赠玉的，互相作为一种礼赠哈，这个也普遍的出现了。
就是老百姓之间我们也可以相互赠送，不只是贵族了，
是至少在比较富裕的老百姓中啊。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哈，这个你比如说啊，早期文献最著名的，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有一个叫诗经，是吧，诗经呢，这个是西周晚期的时候朝廷下令收集的。这个诗经啊，大家都知道，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国风部分，国风这一部分呢，很多其实就是当时哈、非常优美的民歌把它整理出来的。诗经国风这部分呢，魏风，你像郑风啊什么这些哈、它都是不同地区的这种民歌。有一个著名的片段呢，就叫木瓜，这里写到哈，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然后接着还说啊，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酒，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个啊，最早的时候啊，你像毛诗，后来就是毛班评点的那个里边哈、过去早期的时候都认为哈、这是君臣之间的。一种呢就是说，即使这个君主赐给你一个很微薄的东西啊，你也要非常郑重的报答君王，是吧，这才是一个臣子的本分。过去是这么解释哈、解释的确实太牵强了啊，大家感觉真是不像那么回事儿。这个突破呢是谁呀、朱熹干的事儿哈。朱熹就是说哈、真是跟这个君臣之谊啊没什么关系。他就认为这就应该是个男女赠答。朱熹啊，我们的过去老认为朱熹是个理学家，就是板着面孔说教的啊，男女授受勿亲什么这种人。其实呢，他最早点破的就是说，他说《诗经》里这首诗就是男女赠答。这样的话呢，大家也觉得这个确实是啊，
符合生活常理。
哎，符合生活常理哈、女孩子嘛，给男孩子一个木瓜，是吧？新摘下来木瓜，因为那个时候的这种简单劳作都是归女孩子了。采桑啊，木瓜呀、什么采莲啊，这些诗经上的这些场景基本都是由女孩子完成的。所以呢，女孩子采一个木瓜送给她心仪的小伙子，是吧、小伙子呢，哎呀，感觉非常好，那么呢就送给他一个，就是所谓这个琼酒也好，琼酒就是所谓黑色的玉啊，就是墨玉这一类的东西。琼琚呢就是朱红色的玉，或者也可以泛指各种美玉，琼瑶当然就是指美玉了哈。就是把这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玉佩玉件送给女孩子，送给女孩子她是干什么呢？永以为好， 不是报答、嗯、啊，不是因为你给了个木瓜我报答你，那跟那买卖一样了，就没意思了，是吧？我是为了要你记住这是咱们的定情物，是吧、
嗯、
所以呢它深入到生活中，渗透到生活中，它就更有生命力，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啊、嗯、
尤其这个玉的特质，还有我们中国人发现它的这样的一些美好的寓意哈，
对，
所以在生活当中再次拿出来体现出来的时候呢，那种美好的心情是能够蕴含其中的，
是把一个、嗯、你这么想哈，把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块美玉送给爱美的女孩子结为永好，
嗯，
这个当然也是很美的一个事情哈，
对，
而且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君子之间也可以送这种东西哈，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呀，可能很难见到了。
嗯
啊，你像那个我们知道周初分封，他是这个都是他的这个兄弟子侄分封到很远的地方去，各守一方。这样的话呢，他这个遇到重大的国家重大的活动、朝聘活动的时候，大家不远千里的再会在一起，啊，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又要分开。为了表达一种思念之情、兄弟之情，是吧？我赠送你个玉璧，是吧？嗯、我赠送你给你一个
玉环，
玉环都可以啊、
嗯。对，嗯，所以在生活当中，玉也是和我们形影不离的哈，都可以表达人美好的心境和美好的愿望。
是的，
嗯
啊，尤其哈，这个在玉和生活越来越近的时候，人们逐渐呢就把它从一个简单的实用的美感提升到一个精神的层面上了，就出现了所谓的玉德说。
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出现了诸子百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用玉与夏商周时期也出现了显著变化。
这个玉德说的最有力的提倡者就是孔子啊、你想这孔子这么有成就的一个教育家、一个思想家哈，他这个居然关注到玉上面了，也说明玉哈在生活中用的很广啊，也被人们所关注。这篇话呢是最初是《礼记》中的一段记载，是吧？就是子贡问孔子说：“君子所以贵玉而贱民。”这个前面我们说到这一段哈、啊，然后孔子呢就展开了讲，讲了玉的十一德。是吧，这是完善的，就是最全面最完善的把玉从这个精神层面上加以这个提炼，把它人格化了。然后呢，儒家学派的其他人也对这个哈提出了很多的自己的看法，实际上都没有离开孔子这十一德，但是呢觉得这个太长了不好记，可能是啊，再加上精炼一下哈，就出现了后来这个荀子的这个七德说，是吧？七德说实际它的出处呢就是礼记的聘义里边，它出处是一样的，不过他把孔子的话哈、啊、做了一些删辑啊，把它更精炼了，变成七德。后来呢发展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刘向呢又把它归纳为玉有六美，所以呢君子贵之，是吧？你比如说就像你提到的望之温润，但是呢你仔细看嘛，它非常坚韧，它这个可以做成乐器，
嗯，
叩击呢它声音很悠扬很美、嗯、
金声玉振，
哎，对对对对，它就是呢把这些呢六美实际也是六德，是吧、嗯、也是六德的一个不同的表述方式。最后呢是这个还有一种五德说，因为这个说法很多哈，所以大家有可能啊觉得到底是几德呀、啊、其实是哈在最后东汉的时候，许慎在说文中给他归纳为五德。这五德的说法还是源自孔子，就是把它精炼浓缩了一下啊、
嗯、
所以呢自从这个儒家学派，我们就说哈，儒家学派以后占有统治地位了，孔子说的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了。那么玉呢就有这么多的美好的品德，所以呢古代的知识分子一代一代的就把它传下来了。孔子就说玉这么好，那么呢我至少也要佩戴一个 是吧？
嗯，而且不光是佩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和玉有关系的东西啊，还有名字也是非常的多，
太多
有一些词语哈，比如说形容一个男孩子潇洒、玉树临风、形容一个女孩子要是美丽、亭亭玉立，还有很多，就是在人的名字上的选择，用玉的也特别的多
啊，真。啊，你比如说那个淑珍呐、什么这个珍字其实就是从玉这儿来的、
啊，
美玉以美玉为名的，你像黛玉啊，什么这些
宝玉啊，
宝玉啊，跟玉有关的这个太多了，就是说它精神层面的和生活中的普及，就是变成了这个几千年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了。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自从圣贤孔子给玉概括了有十一德之后，玉从原先的地位标志一下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它被人格化之后，人们在心中把玉也就等同为美好了。古之君子必佩玉，那么在那个时代，佩玉又有怎样的一些制度，又有怎样的一些特点呢？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永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